感谢陈破空先生，也感谢戴博先生参加今晚。
首先是国际新闻，中国政府星期五7月24日宣布已经通知美国关闭驻成都总领事馆，称这是对美方此前要求中国关闭休斯敦总领事馆的正当和必要反应。此前特朗普总统表示不排除关闭更多中国驻美国领事馆的可能性。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派驻到美国的外交官远比美国在中国的外交官多。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决定，为两国关系重归正常创造必要条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加州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因为那是间谍活动和盗窃知识产权的一个中心。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总领事蔡伟星期四在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采访的时候反驳了美方的指责，他拒绝说这间领事馆是否会在美方要求的星期五下午4点前关闭。他说领事馆目前运作正常，明天也就是星期五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蓬佩奥星期四在当地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被问到北京可能宣布关闭美国在中国的一间领事馆以报复美方的决定，以及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可能拒绝被关闭的可能性。他说有关美国在中国的外交官的决定将是中国政府要做的决定，因为根据互派外交官的国际规则，外交人员只能在得到接受国同意的条件下才能以外交官身份留在那里。他说基于这项原则，他有信心美国能实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的决定。蓬佩奥星期四还说，中国派驻到美国的外交官远比美国在中国的外交官多，而中国外交官在美国的行动自由远远大过美国在中国的外交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说，事实上单就中美驻对方国家领事馆的数量和外交领事馆人员的数量而言，美方远远多于中方。目前两国驻对方的大使馆和领事馆数目相同，也就是一间大使馆和5间领事馆。此外，中国还在美国纽约市设有一个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另外，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星期四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尼克松总统近50年前开始的接触政策并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马列政权本质，而是给北京带来了好处。美国不能再回到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模式了。他说华盛顿将继续与北京对话，但必须对中共采取先不信任再核实的态度。蓬佩奥说，美国人民和各国必须开始改变对中共的看法，不能再把中共领导下的中国视为正常国家。他还说，中共不能代表14亿中国人民，美国不能再忽视中国人民包括勇敢的异议人士的呼声。蓬佩奥在讲话中特地向在场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魏金生和王丹致意，他在讲话中还呼吁建立新的民主联盟。他说自由世界一定能够打败新暴政。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先后就中国问题发表讲话，蓬佩奥在加州的演说是最新的一次。王丹在出席演讲活动后发出推文说，蓬佩奥的讲话堪称是一次历史性的对华政策演讲，是美国几十年来对中共认识最清醒且现实的一次政策表述。他说如果美国在这样的政策道路上继续坚定走下去，中共的垮台就一定会加快成为现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上用英文发推说，蓬佩奥这次演讲显示他是想要在一个全球的世界掀起一场反华运动。他说蓬佩奥的行动跟蚂蚁撼树那样是徒劳的。We'll be right back.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7月27号，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您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比根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果断措施对抗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不过他也强调了美中保持接触对于管控紧张局势的重要性。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周三无意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提供的电子设备上使用抖音的海外版。星期四，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将人权奖项颁发给维吾尔学者伊里哈木。中国银保监会和证监会近期分别接管了明天系，也就是明天控股集团旗下的9家金融公司。接管这9家公司背后有什么玄机？我们有嘉宾来进行解读。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您的收听。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比根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果断的措施对抗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不过他也强调了美中保持接触对于管控紧张局势的重要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比根星期三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美中关系议题发言时对两党议员说，在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上，特朗普行政当局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直面美中关系中令人不舒服的事实的意愿。这个事实是，过去30年的政策没有带来很多人所希望的结果，而美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来对抗中国。
We find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today weighed down by a growing number of disputes.
这位国务院的第二号人物说，特朗普总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下令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予以回应，包括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比根还提到，中国在香港和新疆等问题上所采取的令国际社会感到不安的行为。
There's also growing alarm around the world about the dismantling of Hong Kong's autonomy, liberty.
比根说，其他令人关切的领域包括中国越来越强势的使用军事和经济胁迫，以及国家支持的散布虚假信息的行动，目标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东盟成员国、欧盟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这位副国务卿说，国务院启动了一些外交和经济倡议来捍卫美国及其盟友在一些领域的利益，这些领域包括全球的基础建设发展、市场准入和电信安全。他说，这些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利于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而中国目前的所作所为使得美国的行动变得更为紧迫。美国正在向他的盟国与合作伙伴游说，希望他们不要使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 5G 无线网络。国务卿蓬佩奥在访问英国和丹麦期间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讨论了华为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决定不使用华为的设备。比根副国务卿说，国务院内部也进行了改组，使国务院的每个局和办公室决策过程中保持一致，同时组织协调美国的外交官，使他们专注于在世界各地与中国的竞争。他说，特朗普政府还在强化与盟友关系，共同应对中国。尽管特朗普政府正在对中国的做法做出强硬的回应，但是比根强调了美中之间保持接触对于管控双方关系紧张的重要性。他最后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迅速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捍卫美国的利益，同时为未来的可能性留有余地。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周三无意通过一项共和党参议员霍根提出的法案，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提供的电子设备上使用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拥有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TikTok， 也就是抖音的海外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法案接下来将由参议院全院对这个法案进行表决。随着美中关系的不断恶化，由于担心美国用户的个人信息可能落入北京的政府官员之手，美国对 TikTok 的国家安全担忧日益加剧。 TikTok 表示，它与中国境内的抖音互不相连， TikTok 从未向中国提供用户数据。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众议院通过了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上下载该应用程序的提案。随着众议院全院的通过和参议院委员会通过相关内容，针对 TikTok 的禁令可能很快会成为美国的法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联邦检察官递交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一名隐瞒在中国一所军医大学真实身份的科研人员在6月20号因签证欺诈问题接受联邦调查局的面谈之后，躲入了中国驻加利福尼亚旧金山的领事馆。
这份7月20日在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法庭提交的文件说，唐娟以 J1 访问学者签证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研究工作。他在申请签证时没有披露他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调查发现，他为空军军医大学工作，是现役军人。法庭文件显示，联调局获得搜查证后，在6月20日搜查了他的家，发现了他与解放军有关系的证据。联调局还在当天对他进行了问话。唐娟在6月26日被控签证欺诈。检察官说，唐娟在被搜查和问话之后的某一天进入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根据联调局的评估，她仍留在那里。这份法庭文件是关于另一名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签证欺诈案被告宋琛的。宋琛在斯坦福大学做 J1 访问学者，联邦检察官指控他隐瞒了与解放军空军总医院和第四军医大学的现有关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星期四，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将人权奖颁发给维吾尔学者伊利哈姆。与会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美国和维吾尔人站在一起，必定要求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负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四，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将人权奖项颁发给被中国政府终身监禁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姆，他的女儿菊尔代为领奖。菊尔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奖项应当属于所有维吾尔人。他盼望美国政府和各国合力救助受中共迫害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群。
我认为这次共产主义受难基金会为我父亲颁发的这个人权奖项并不只是为我父亲一人颁发的，而是为受难的全体维吾尔同胞们颁发的。很遗憾，现在不止维吾尔人，很多在新疆的其他少数民族也都受到了当地共产党的迫害。
与会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美国持续面对来自集权政府日益增长的挑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带来的威胁。他说，中国的人权状况令人震惊，中共对藏人进行文化灭绝，碾压香港的自由自治，监禁人权律师，让敢于批评中共的人晋升，还系统性地抹去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美国应采取更多措施制止新疆的人权迫害。
These human rights abuses carried out by the CCP almost certainly ar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And we need a form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rimes committed,
卢比奥强调，美国政府和维吾尔人以及所有受压迫的人们站在一起。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表示，中国政府意图使像伊利哈姆这样和平表达人权诉求的维吾尔人晋升，美国会以一切方法让伊利哈姆重获自由。他说，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群面临危急的状况，180万人被送入拘留营，证据显示还有强迫劳动和强迫节育行为。他说，美国国会正在推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美国会采取更多行动保护维吾尔人。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表示，对于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政府会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制裁，并要求其他公民社会一同响应。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遭中共当局被嫖娼和清华大学除名的感言法学家许章润教授近日向清华校友发表公开信，感谢校友对他的处境的关心和捐款的善举。他说，五人一日不死便一日呼唤，他鼓励各位，天快亮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誉为中国知识界近年最感言，多次公开发表抨击中共最高领导人犀利文章的许章润，7月19日发表致清华校友的公开信，以中英文撰写，感谢500多名校友在他被开除后为他捐款筹集10万多元。许章润7月6日被成都警方以网友所称的嫖娼抓走，6天后获释，近日又遭清华大学以其近年言论即被污名化的所谓道德败坏除名，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虽然许章润表示在34年执教生涯中有20年是在清华大学度过，而此次被开除公职对其教学生涯致命一击，令他职业生涯被废止，无法维生计，但他表示自己个性硬朗，无法接受校友的慷慨，希望将款项捐助受水灾影响的灾民。他相信自己有能力继续工作，计划未来写作谋生，并以坚持追求知识为目标。他强调，一日仍在生，都将继续发生。许章润在信中批评，政治制度继续拒绝改变，迎来全球防范，令中国成为孤家寡人，集权必败，自由终将降临无土。经常代理重大敏感案件的中国知名律师莫少平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受许章润教授及家属委托，曾准备一旦被抓及扣押将担任其辩护人，不过不到一周人就出来了，目前不清楚许章润是否有行政诉讼行动争取自己的权益。他说，
本身呢，他确实跟家里边人说了，如果他被抓了，如果真是没出来，就希望家里人来找我嘛，就是如果请律师，那这样他放出来了，继续是不是往下去提起这种法律上的主张，比如说行政复议啊，或者行政诉讼，那就得尊重许章润本人的意见了。那因为他出来我们一直也没见面呢，所以我也不好判断他是不是真正还要通过司法程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对于外界担忧许章润未来可能随时因其近年的言论而遭当局寻滋煽颠甚至颠覆等罪拘捕，穆少平律师表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许章润教授的亦师亦友2014年六四25周年前夕遭抓捕1年半后被判缓刑的朴志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也担心许章润教授会随时遭当局拘捕，但他相信许章润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包括被捕入狱。他说，
第一呢，担心肯定是有担心，第二呢，我相信呢，他自己应该说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这样写的时候，发表的时候，他应该是已经做好了准备。既然已经做好了准备，作为一个学者，一位教授，他选择这样去做，他想清楚了嘛，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决策嘛。我相信他做好了一切准备。
朴志强表示，外界对于清华大学开除许章润教授非常失望，但不意外。同时，正是因为许章润是清华的名教授，国际影响极大，在被当局以所谓嫖娼污名化后，没有像其他许多人一样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朴志强强调，清华大学开除许章润，对清华大学所谓中国最高学府的地位 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许章润的作为会写在清华的历史上。他说，
没有了许章润的清华法学院和清华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许章润和许章润这个世界在未来是要写进历史的。在这个过程中间，谁是怎么样去说的做的，谁是怎么表现的，都是会青史留名的。大家对自己负责，对历史负责就够了。
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由美国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的最初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中共建政后便遭阉割，而清华几十年来都是姓党，尤其近年更是加紧参与打压言论。
清华姓党，那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执政之下，清华出过这种大师吗？只生产那些不能独立思考的，成为一个精致利己主义的人。徐老师能走到今天才被清华开除，某种程度上的话已经算他这个幸运了。什么十八大、十九大之后的这样的各种言论管控、意识形态的重压全都显现出来了，他的打压完完全全是在于他的言论、他的学养、他利用他的法学知识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变革以及对现有体制的这种批判上面，他所发挥的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直言不讳地严厉批评中共当局各种倒行逆施的行径。2019年3月，许章润教授遭清华大学停课、停职、免除一切职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经历严重疫情和水情之际，当局对宗教管控并未放松，强调牢牢守住宗教防线，对非官方信仰群体的教育改造则突出树立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神坛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江西福州官方的宣传片当中的歌声。在线杂志《寒冬》7月21日说，该县一个村教堂的牧师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后宣布解散教会，年轻信徒登记放弃基督教，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践行者，手举五星红旗，高唱革命歌曲。报道说，这次活动的地点是10年前建起的一间教堂，如今这里是新时代践行精神文明的活动站，成为当局说服信教者，尤其是年轻人放弃信仰皈依中国一党大宗教的场所。浙江的一位信教者王振静对美国之音说，就像宣传片当中的情景一样，当局对年轻人的信仰转变历来重视，18岁以下的青年不准进教堂，怀抱婴儿也不行。他说，
我们的青年们疫情他也不是管制嘛，这就是借口的。 对孩子这些他管得比较严，他反正就是这样，按这个套路来，一直都是这个套路。对孩子的这个信仰的他们的这个歧视，这个压迫还是比较那个严的。就这样。
疫情水情期间，中共以践行精神文明为名，突出以毛泽东和习近平取代各路神灵。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作安6月11日撰文说，要把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国文化等的认同。王作安表示，疫情期间以及天主教和基督教复活节、佛教佛诞节、伊斯兰教斋月等重要宗教节点，各宗教要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不举行集体宗教活动和聚集性的庆祝活动。美国新闻网站每日电讯7月21日说，中共山西临汾当局最近命令乡镇干部前往领取社保的民众家里收缴十字架等各种宗教标志，尤其是耶稣基督的造像等，然后换上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画像。北京家庭基督教牧师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
我共产党在这个都疫情这么严重
了。说实话，现在疫情，一是疫情这么严重，南方这个水灾这么严重，在这个时候应该一心一意的这个救灾，对吧？抗疫情，怎么把这个精力还放在这方面？我真是不理解呀！这，哎呀。
目前当局恢复拆毁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山西省临县为取缔露天造像，由县统战部、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特别小组，四月份疫情期间四天内拆掉了当地义居寺一座高14米、造价110万人民币的三面观音佛像。浙江的杨牧师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那里的官方三字教会歌颂习近平和中共党领导的宣讲内容已经在教会聚集程序当中被固定下来，这样就出现了教会神坛上耶稣基督、毛泽东、习近平聚首奇观。韩东杂志说，福建省泉州市华表山路的草庵寺具有佛教和道教特征，是联合国认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不过草庵寺内也升起了国旗，张贴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等宣传标语，气氛怪诞。六月份，当地各宗教场所陆续开放后，草庵寺仍然大门紧锁，巡警每半个小时骑摩托车来此视察一次。当局担心重新开放将有某种政治风险，因为很多游客和外国记者很喜欢这里不伦不类的氛围。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不与当局配合的信教者面临社会福利将被拒发的威胁。广东东莞的李牧师对美国之音说，这种以经济手段惩罚信教者强迫放弃宗教信仰的情况以北方居多。
听说在北方情况就是说，如果你参加家庭教会聚会然后信耶稣，会不给低保啊，一些社会福利什么的。
报道援引一位信徒的话说，镇上贫困家庭被要求摆放毛泽东的画像，政府试图消灭我们的信仰，让毛泽东而不是耶稣成为我们的上帝。当局则说，耶稣基督不能够救你脱贫，摆脱病患只有党的领导才行。南华早报7月21日报道，宗教中国化和党化之际，效忠罗马教廷的几位中国教区主教的下落继续不明。梵蒂冈和中国的谈判过程当中，每次都提出上述问题，其中包括六月份被逮捕的河北省宣化教区助理主教崔泰、上海主教马达钦等。不过中方以各种借口推说不知情。报道援引了解中梵谈判的人士的话说，梵蒂冈认为这是中国在撒弥天大谎，不过对中国无计可施，中共对宗教宣战铸成大错，攻击宗教，民众反感，危及国内的稳定。王华生牧师在成都地区宣教，他说，当局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在疫情和水灾之前就已经开始。
从去年7月叫我们教会就不允许聚在一起聚会了嘛，然后我们就开始用的是那个分小组，在用那个 Zoom 那个视频聚会。那到了今年2月份，那个开始呢，就是因为那个疫情，然后就个人在家里，然后教会也是通过那个视频 Zoom 在聚会，就是这样子的。
他说，中共对民间教会的打压因疫情和水情变得相对困难，家庭教会也顺势化整为零，转入网上。然而网上聚会的时间长了，就会被网警发现，引来当局干涉和驱散。王牧师说，相比而言，他们那里还算幸运。
中国各个地方也是不一样，就是还是不一样。至少我了解的成都，我在成都嘛，四川成都，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对，它各个省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比较左派，有些地方呢就要温和一点，或者说就没有什么大的那些动作嘛。
中国目前宗教党化的过程当中，很多教友并没有放弃和转变信仰。李牧师表示，
真正的基督徒肯定是坚守信仰、坚守圣经教导的，才乃是上帝对
对人的提醒啊，要人悔改归向上帝。但那也应验了圣经末日主带来之前的一些预言。
李牧师所带领的家庭基督教会正在以打游击的方式分散活动，减少目标，坚守信仰。
美中关系高度紧张，而中国处于美中建交以来罕见的外交困境之时，北京高调宣布成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并称伟大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中国外交取得了历史成就，开创了崭新局面。不过，有中国学者指出，中国当前的外交形势十分严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称，习近平外交思想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他指出，当前世界大变局向纵深演变，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我们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乱局中保持定力，在变局中抓住机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王毅高度赞扬了他所说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并强调近年来中国外交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取得了历史成就，开创了崭新局面。这位中国外交部长的有关言论看来并未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赞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石英红表示，他不愿意谈与中国外交和外交思想方面的问题。他说，你去问外交部吧，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对于王毅外长所说的外交成就和崭新局面，上海国际问题学者沈丁立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看到的情况是十分严峻，挑战很大。
我觉得十分严峻，挑战很大，因为我们的主要的交对象是美国，现在中美关系是处在可能50年来最低的状态，所以这是我的感觉吧，是开放了全新的局面，但这个局面是严峻的局面。
沈丁立曾担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他指出了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的处理上虽然得到了众多国家的支持，同时也遭到许多国家的公开反对。他说，
各方面都有变化吧，有些是更多的朋友啊，一带一路啊，钱出去了嘛，就朋友多了。但是呢，就是香港的问题，有27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也公开表示不满，但从来这么多的国家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吧？就支持中国的国家很明确的那么多啊，快60-70个，很多。应该说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带来的丰硕成果吧。但是在中国这么多的，就比那个64的时候站出来的还要多。应该不是习近平思想带来的吧？因为好事情都归他，坏事情不应该归于他。
这位上海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当我们有前所未的67个国家站出来支持中国的时候，为什么还前所未有的有20多个国家是公开反对中国？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理解中国的国家空前增加的时候，还有那么多数量的国家空前的不理解中国？我们的目的不是说我是对的，我们的目的是不管我是对的还是错的，大家都会理解我，支持我，尊重我。这一点我觉得还需要我们好好考虑。这要理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不理解中国。
也有分析认为，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已经把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推上冷战2.0级别。随着地缘政治中的对抗升级，双方发生热战的风险也在升高，但北京陷于各种内政问题困扰，并不敢贸然开战。在北京的国际政治学者吴强博士持上述观点，他周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近50年来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但近年来不断恶化，美国正在动员盟国，敦促各国选边站。中国目前陷入了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外交孤立困境。
年初以来的武汉肺炎的危机，这个方面 中国虽然使出了很多的外交努力，口罩外交到灾后的各种的援助、小型的马歇尔计划，但是，他对全世界人民的这种不满和怀疑，其实是很无能为力的。中国的外交更多的它是体现在一种霸权主义的话语和霸权主义的外交方式上面，在地区、东亚、东南亚，在很多地方，它的霸权主义被各国的外交官、政客、人民都越来越认识到，包括在欧洲相对缓和的一些地方，跟美国有一定差异、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我们说美国的盟友其实正在疏离。即便在欧洲，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状况，对中国固然还有很多好感，但其实战略上的和政治上的怀疑也都在上升。中国正在进入到一种新冷战的框架里头，这个框架是中国不愿意进入，但是以中国的霸权主义和中国所激起的世界范围的这种对抗，其实正在被迫进入到一种新冷战的国际孤立当中。
吴强在分析北京在这种外交困局的尴尬时机推出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的目的时指出，不外乎有三种目的，其一是外交部长王毅等一众官员借机表示政治效忠，其二是掩盖中国外交处在困境，包括他个人和外交部应该承担的责任、失误和失败，其三是在中共二十大到来之前正式确立习近平的思想、个人崇拜和绝对权威。
政治效忠对习的这种表态，效忠中心表示的越好，越新奇，越创新，那么这个他的政治加分实际上就上升。第二重含义是王毅这么做，包括把习捧到天上啊，认为最近三百年来西方的外交思想所大不同的一个独到的贡献，其实是在掩盖中国现在外交处在的一种困境，包括掩盖他个人以及外交部应该承担的或者应该负责的责任，都在掩盖他们的失误、失败，这是主要的。第三个所谓外交思想等等等等，包括我们要看到在政法系统开始的整风，都是为了习近平思想的最终树立，为了提出和树立习近平思想，那么在不同的部门领域头，就以这种环境或者说生态思想、政法思想、以外交思想各个部门就开始做这种补充性的外围性的工作，那最终是为了在二十大到来之前正式的确立习近平思想，确立起习的个人崇拜和绝对权威。
过去两周来，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包括数十艘海军舰只进入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举行演习。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周二表示，美军正在严肃对待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军事威胁。他指出，美国不希望有武装冲突，但必须做好战而胜之的准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周前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领土声索完全不合法。蓬佩奥周二正在伦敦访问，协调美英两国对北京的立场。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银保监会和证监会近期分别接管了明天系，也就是明天控股集团旗下的九家金融公司，这些公司的总资产规模超过1.2万亿人民币。明天集团由前中国亿万富豪肖建华创建，他本人在2017年初被中国警方从他位于香港四季酒店的公寓抓走，自那以后一直没有他下落的官方说法。在这九家明天系公司被政府接管后，明天集团曾通过微信发表声明，表示公司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声明很快被屏蔽。中国监管机构接管这九家公司背后有哪些玄机？这一事件是否意味着明天系实际掌门人肖建华的处境堪忧？他又能揭示出中国当今怎样的政商关系？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了嘉宾来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星先生和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先生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我们欢迎两位。
谢谢主持人。
我想首先来请教张巡先生。张巡先生，就是中国这个金融监管机构是在上个星期五呢，对明天集团旗下这九家公司呢是进行了这个接管。那么它的理由呢是公司呢违反了规定，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具体的说法就是，明天系呢是通过无数的这个壳公司非法占有或者是控制大量的金融牌照，长期占用大量的金融机构这个资金，形成了大股东逾期占款无法归还，最终是无力自救，偿还危机不断，最终呢是不得不由这个监管机构来这个接管。那么我想请教您，这个实际情况是不是？那么您认为明天控股集团旗下这九家公司被中国政府接管，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好的。其实呢，你看肖建华他大2017年大年三十被抓了以后呢，就是据说哈，他被押到北京，配合调查。主要他调查方向肯定是应该是两方面，一个是他背后的势力，他的一些犯罪证据，再有一个就公司运作方面的一些细节。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呢，当时肖建华被抓就反映了。中国这个它背后啊，中国经济在前段就是前三十年高速运作发展的两个乱象，一个乱象呢是权贵的疯狂掠夺，第二是市场的违规操作。就是说，先不考虑这里边背后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些违就是中央这个靠这个权力来侵犯民营企业呀、什么他们权力斗争等等的，就先说是客观上。就是过去呢，你又看到过去这三十年的话，肖建华可以说他是中国的一个，就是咱们叫第一白手套啊。他因为他发展他发家的过程中呢，涉及到两前面就是习之前两代的领导人，所以呢，他这个白手套代理的权贵呢，真的是特别广泛，当然包括江泽民呢、曾庆红啊，甚至包括胡锦涛、温家宝他的一些。他们当时那届的这个那些重臣哈，什么张高丽啊，甚至包括那个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辉，都是通过他来打理这些财产。那么习近平呢，习王反腐，这大家现在看得很明显，他的目的是什么？其实目的他是为了掌控权力。掌控权力呢，那他就有两方面的一个努力，一方面呢，一方面他加强对这个经济的控制权。那么你可以看到明显的什么国进民退啊，明显的财富集中到中央啊等等的，他都有这种倾向。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习近平和王岐山呢，要掌握到这个就是反腐，他下了一个传统，他要掌握到前朝一些元老他的一些犯罪证据。这样的话呢，等于是这就变成了所以肖建华就控制肖建华，就肖建华就可以变成什么呢？习近平手里一个刀把子。因此呢，这个不惜代价把冒着这种被国际社会批评的这种情况呢，就把肖建华呢把从香港给掠过去了。那另外一个这次的这个接管的他下边的金融机构呢，有一个就涉及到另外一个乱象，就是市场啊一直在明里暗里的这种违规操作哈，有大量的作假呀、什么欺诈呀、腐败这种情况。比如说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鲁能当时700多亿的身家，对吧？被37亿卖给神秘收购，其中这个操盘手就是这个肖建华嘛，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当时可以说，如果你要看按金额来说，腐败程度最大，违规最严重的，其实可能就是民营金融这一块儿。民营金融这块呢，基本上它是有大量的后台靠山，就是那些权贵家族，同时呢缺乏监管，对吧？那。包括像金融牌照的高溢价哈，这种各种金融产品呢，它不断的推陈出新，最后产生大量的一种滞后的成本和风险。所以2018年以前呢，因为这个整个经济高速发展，这个时候民营经济它膨胀很快哈，以信托行业为例，它从2万亿一直冲到20万亿，市场当时蓬勃发展。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你的这个什么信誉风险呐、流动性风险都看不出来，但是呢，2018年以后，它经济一个是这个发展开始走下坡路，开始变得缓慢，甚至负增长。同时呢，由于这种金融市场的这种恶性竞争，造成了什么呢？这个收益下降，它的风险呢就是增高。这可以说有些已经暴雷了， 有些还没报，但是这个事情就好比说是一种危如累卵，随时报。那么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无论是为了这个，我管它叫金融维稳了哈，你为了这个市场这种不会造成这个稳定影响稳定社会稳定，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进行维稳。而明天系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民营控股的这个就是民营的金控企业，对吧？金融控股企业，所以说它也是最腐败，它也是违规最程度最高最乱的。那么你看这个肖建华被抓了以后三年呢，这个清理他的企业这种关系，原来以为他有他参股30家金融企业，后来他对这个整个他这个过程中对800余家金融机构呢股东啊，他的进行股东调查分析，所以我发现有44家，可以说比以前多的将近1/3啊。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什么呢？从客观上来讲，这个整顿明天系是一个大环境所致，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行业这种刚才我说的这种乱象是很普遍的，而且明天系比起其他的一些金控机构，可能还算相对风险比较低的。为什么一定要拿明天系开刀呢？这里面就有学问了。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就是他的一个习近平他希望呢就。本届政府希望控制市场，金融维稳，另外一个呢就是权力斗争的需要，还有一个就是杀鸡儆猴，警告行业，控制风险，我就觉得是这样。
谢谢张先生。李航清先生，就是我想听一听您对这件事的这个看法。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政府接管这9家金融企业金融公司是有理有据的，那么为什么明天集团还会发出这样一份声明，强调遭到了这个不公正的待遇，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还要屏蔽这样一份声明啊？我就想请您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一下，就从这份声明来看，我们能看出什么样的玄机呢？
是这里头啊，首先呢，现在先刚才按照那个主持人刚刚提到了啊，说他现在的这个明天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名，叫做非法持有金融非法占有金融牌照，这个事儿就很匪夷所思了。这金融牌照是谁发的？对吧？金融牌照都是银监会或者是银保监会，现在叫，还有一个呢就是证监会，这个3家这个监管机构现在是变成2家了哈，是由他们来发的。这个而且呢，据我们所知，现在这个肖建华呢是历任的这个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历任的主席呢，都是对他非常青睐的。所以呢，现在有例子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曾经看到的。就是这个原来有一个金融大亨哈、跑到美国来了，他自己爆出来的，他亲眼看到过肖建华呢，就一次就从向俊波当时的这个证监会的副主席，从向俊波处呢，就一次就得到6个金融牌照。所以你想，这个金融牌照呢，是国家这个监管部门直接发的，他怎么可能是要非法占有？但是确实拿到这个渠道，拿到金融牌照的渠道呢，是不是有不合法？是可能的。但是呢，你想哈、这个非法不是这个金融牌照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稀缺资源。这稀缺资源在他那儿可以一次性就拿6个，那就想刚才说了，现在这个张军兄谈到了说，现在已经变成44家金融企业。在这个明天系下控制的，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金融企业在他那儿，他有多少这种非法持有的这种稀缺资源呢？但是这些稀缺资源为什么会都流到了这个叫平民出身的这个叫肖建华的手里呢？对吧？正是因为他背后有很多的看不见的这些手都不是向俊波所能够阻止的，而向俊波呢，还要想尽一些办法呢，去巴结肖建华，去因为通过他来给自己的这个升官发财呢提供机会，所以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刚才谈到这个现在这些金融企业哈，它呢有一个融资的一个理财的一个机会在哪儿呢？就是银行，很多的国内曾经在这个90年代。末那段时间开始啊，兴起了大量的民营企业或者是官办企业，大家都出来纷纷办银行，最后呢就办成了，这些银行都变成了这些持有者或者是拥有人的钱袋子，大家呢把钱存到那儿以后呢，大家就直接去到那儿去取钱，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 不断的滚起来了以后啊，最后发现呢大量的债务高企的时候，最后呢解决问题用什么呢？就直接到银行自己下辖的这些银行呢去取钱，结果典型的前一段时间出事了，就是明天系下管的这个包商银行。包商银行应该是第一个爆雷的这个银行，所以呢现在是已经被这个银保监会把它托管了，已经被托管了。所以刚才那个主持人你提到呢，像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哈，最后呢被接管了，接管了以后，现在来管理它的、监管它的，它是用了一个什么呢？它用像跟西方呢很相像的一个名字，也是监管委员会，我们是叫 trustee。我们要是因为它呢，现在呢并不是说要走到了这个 liquidation 这一块，就是我们叫做 Chapter 7。就是到了这个清产合资的时候，他们没有，他现在呢应该是走到了 Chapter 11，在美国这边，就是我们叫重组资产重组的过程，然后清理重组，因为他这里头可能有很多的是非法的东西，要重新重组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呢，国内在过去的经历当中啊，都看到了，就是一波人哈到这儿来，前头那些大鳄们已经吃饱了。新的一波大鳄们呢又冲进来，再吃前面的这些大鳄，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去产去吃。那真正呢现在的呢这个明天系的很多的这个高级管理层的人员呢，现在发出了一个声明，就认为呢现在他们的这个权益呢已经不受保护了。这一点啊非常正常，非常正常，在中国哈，因为呢他那个地方不是一个法治的。那就是现在呢，只要是说上面领导人说你先要查谁，那自然就会查你。那其中为什么就查到了明天系呢？就是因为肖建华，据说啊，就是因为肖建华大嘴巴，他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他提到了他收购了邓家贵的这个资产，帮助习近平的姐姐最后摆脱了这个政治上的危机。所以正是因为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习近平惹怒了习近平，所以最后呢，这些底下的人呢，为了拍他的马屁，就直接把肖建华抓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这是非常正常，最后掠夺、侵吞你的财产。现在说保命，我感觉肖建华不会这么想，为什么？保命都保不了了。现在呢，最重要的是能够保住的性命。那说实话，失去一点钱啊，对他来说不重要了。所以我的感觉呢是这个样子。
嗯，好的，谢谢李先生。张先生，就是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肖建华是2007年年初的时候就被这个警方啊从这个香港是应该是以这种绑架的方式就秘密带走了，但是他后来他的这个下落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官方也没有说，那么只是从这次的声明中说肖建华在配合这个调查，但实际上他到底什么样处境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个事件来看，他的九家这个公司是被接管这样一个情况的发展来看，他本人您认为他本人的情况怎么样呢？
他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刚才恒星兄说的那个我完全同意，同时我觉得我还看到什么呢，就是说明显这些政府呢他并不是完全延续着这个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他就是这种大鳄一波波去吃一波波的割韭菜，他还有一个呢，因为到现在他外部形势不一样，经济形势也不一样，社会稳定性情况也不一样，他更关心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就是金融维稳，就社会稳定的问题。那这种连续的暴雷呢，可能会造成大量的这个社会的一个稳定的对社会稳定的一个威胁。那么说到肖建华目前处境，其实大家都是猜测，谁也不知道，对吧？但有一点，我觉得呢，他现在肯定是活着。他肯定呢被当局牢牢控制看押着，因为呢对于这些权贵是或者是涉及到违法的商人来讲的话呢，这个肖建华就是攥在习近平手里一把刀，他呢他只要他留着他在，可以随时调出他的脑子里的信息，那么可以随时提供证据，所以现在呢他第一他不大可能被杀了，也不大可能被释放，会被看得严严的。而且到现在为止是秘密关押都没有判刑，说明什么呢？还有很多东西没挖掘出来。挖掘出来以后，那么他也可能我相信也会留着他，因为补充证据啊，或者是查验啊等等的。但如果说，也有一种可能性，到时候把他给弃掉了，把他怎么处理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现在我觉得现在他的处境应该是被严密的关押。 不给释放。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时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那么来宾的发言呢，是他代表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台湾立法院日前通过护照及中华航空公司更改标记提案，台湾总统府表示此举将加强台湾的国际辨识力。不过在野党的国民党则批评是政治作秀，有学者认为去中国化使得两岸关系雪上加霜。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灿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三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两岸交流比断流好，合作比对抗好，一家亲比一家仇好。他还重申两岸五个互相原则，也就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以及互相谅解，并强调互相谅解最为重要。柯文哲还说，虽然两岸之间仍有僵局，也各有坚持，但是应该透过沟通与对话，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追求两岸的和平发展。他也一直秉持促进交流、增加善意的精神来从事两岸交流活动，其目的就在于增进两岸善意互动与人民福祉。另一方面，上海市长龚正在致辞时指出，台北上海谱写更多两岸合作的故事，城市发展愿景为两岸合作推展更广阔的空间。他说，让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以这次论坛为契机，凝聚更多的共识。龚正还谈到，未来两市会加强后疫情的交流合作，为两岸城市发展推出强大动力，为两岸和平发展做出更强大的贡献，为两地民众谋更多福祉。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这次论坛采取视讯方式进行，主题是城市防疫交流与经济合作，双方也创下先例，不签署合作备忘录，不互赠纪念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乐见两岸在经贸、文化及城市治理方面的交流，不过如果对岸台办系统介入的话，通常都会占台湾的便宜。
譬如说我们都知道台湾在武汉肺炎上面呢其实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他们所提出来题目里面呢看起来好像是他们要教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武汉肺炎防治做得很好，那这个就是已经打破了原来是大家平等互惠的一个看法。
刘世芳委员还说，交流是好事，但是要注意平等互惠、互相尊重的原则，而且要根据事实来说话。此前中国国台办管理的中国台湾网发表评论指出，大陆在抗疫防疫方面都做得比台湾严谨，不论是入境者集中隔离或是小区管理，台北市如果能借城市论坛平台做更多有益台湾抗疫的工作，将这些经验分享给台湾其他城市，对台湾是有益的。不过这番言论引发台湾网民的批评及不满。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告诉美国之音，两岸目前的官方交流已经中断，任何机制单位能够开启双方对话之门都应该欢迎。不过他也担心国共之间的对话基础已经消失，国共论坛也将无法召开。
因为你现在定位不清楚，定位不清楚，你说捍卫中华民国宪法可以，可是老共不要你这个东西啊，你还是要有另外一个东西，你不要求共识可以，那你要提出一个什么东西，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感受到。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上任之后筹组改革委员会，在新公布的两岸论述当中，将九二共识定调为过去两岸互动过程的历史描述，此举引发党内大佬的反弹。始于2006年的国共论坛，在前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三年任内就已经停办。由于吴敦义还有前副总统的身份，在现行法令的管制之下，更增添了吴习会的难度。太阳花学运之后成立的时代力量立委邱显志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任何交流都不能在伤害台湾主权、 矮化台湾的情况下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